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面对 BA5 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洪德仁洪医师。
主持人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洪医师你好。那我想就是最近呢，其实新闻媒体也有开始在说了哈，然后政府部门也有在提到，就是说可能台湾会面临新一波的疫情，那这一波的疫情就是 BA5 好像蠢蠢欲动，来势汹汹，那大家又开始紧张了起来。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教洪医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BA5 是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它会很有可能会在台湾造成下一波的流行？
是我们2022年，也就是今年在5月左右面对了一个很严峻的 Omicron 的突变株的这样的疫情，最高峰的时候每天确诊人数会到9万人，累积到现在8月下旬的时候已经确诊人数超过500万人了。这个对我们台湾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大概从来没有过面对一个疫情在几个月当中有500万人受到影响，不管是生活层次，不管是健康层次，不管是医疗照护，或者是我们的经济产业的发展，都有严峻的一个这样的影响情况。那虽然我们大概到7月中下旬8月以后这个慢慢的往下这个稳定下来，但是基本上每天还都是有1-2万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持续的状况。那这1-2万人一直压不下来，没有办法清零，它代表的意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病毒株其实都已经在我们的社区变成常态，而且呢随时在互相的感染了。那如果用我以前小时候读书的这个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概念，就是匪谍就在我们的身边了，真的是这样子现在比较文明的讲法叫做以病毒共存了。那基本上在八月中下旬以后，我们又突然间发现到这个已经人民，我们的所有的国人开始有一点点要放松一点点的感觉，因为2年半的这样的一个紧绷其实大家也受不了。所以今年的暑假各种游乐场所虽然很少有出国机会，但是呢国内的大概都已经是爆满的情况了。那也因为呢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人流在我们的风景区、我们的游乐场所、在我们的百货公司、在我们的电影院一直这样的一个流通的时候，那每天又有这样的一个病毒在我们的身边，所以相对的那个它在扩散感染的一个蔓延，这个风险还存在的。那相对的大家也期待有一个集体的一个免疫以后大家通通可以过关了。但是这个 COVID-19 的病毒它是一直有一个在突变的一个特性，所以呢今年年初南非那边又发现有新的病毒，那这个发现是 BA.4 BA5 这样的一个这些新的病毒的一个这样的改变。那比较幸运的是当时也大家很担心这样的一个新的病毒它具有更高的传染力，会不会一样带动比较高的重症或者是死亡率的一个发生呢？那大概至少最终大概这个几个月我们看到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这个病毒株已经全世界到处乱跑。以美国而言呢，现在主要的感染的病毒株是 BA5 的一个情况。那台湾呢，因为我们的边境管制还是做得很好，但是呢到八月中旬以后我们陆续发现已经 BA4 BA5 都已经进来台湾，甚至于呢有我们的家族感染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这个感染它是两个层次的一个情形。那一个边境管制如果做得好， 那病毒就进不了我们的国门了，就不会有我们的本土的感染。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啊，有漏网之鱼进入到我们台湾的社区里面。那相对的，现在量虽然不多，但是基本上因为它即便有更高的传染力，这样的一个风险还是要让我们来谨慎的因应。那根据疫情指挥中心或者是啊国内的相关学者的一个推估了，那以目前的一个状况还有国外的经验，应该啊八月下旬九月上旬啊这样的一个在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它是有可能会发生，而且呢主要的病毒株是以 BA5 为主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到九月下旬十月的时候，搞不好会有一个最高可能性会到五万人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确诊人数，低的话也有可能会到三万人啊，也就是不管怎么讲是会比现在多一点啊。但是我们当然也希望它一样继续维持一个刚刚讲的低重症率低死亡率的这个特性啊，国内的一个医疗量能够维持，然后轻症的这些确诊者一样是可以跟现在一样在家里面居家照护啊，由我们的卫福部或者地方卫生局来联合啊我们居家照护的诊所，用通信诊疗的方式来做隔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等于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啊那个支持
哈，视讯看诊，
对，视讯看诊，啊，就提供相当于家庭就是病床病房，那医生护理师是用视讯的方式就近来做关心啊，需要开药临了这个都可以处理的。我想大概我们一定还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那国内外的研究都告诉我们，有打过疫苗的这个风险就会大量的下降，特别是小孩子而言，我们会担心在染疫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孩子还没有打过疫苗，甚至于啊最多打过一剂这样的一个情况，抵抗力还是比较不够的。那这些小朋友在染疫期间可能会有脑炎脑膜炎这样的风险，那个啊这个感染过后啊，可能是经过两个礼拜四个礼拜，就到大概半个礼拜这个期间，又有所谓的 MIS-C 哦这样的一个啊并发症的发生。国外的研究都告诉我们，打过疫苗只要一剂，只要一剂就够了，这些风险马上下降到九成以下，也就是本来是百分之百的风险，现在会下降到剩下十分之一了。这个是对孩子的保护有非常大的功能啊。那对老人家而言哈，我们都一直以为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台湾经过打了一年多的疫苗，应该老人家也大概都打了，接种率会很好了。但是你去看啊，疫情指挥中心疾病管制署他每天会公告我们疫苗接种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会发现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还是有10%没打，90岁以上的这个比例会更高啊。那我自己在临床上最近碰到几个案例其实是让我吓一跳的。我曾经在一个礼拜里面碰到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家确诊，一剂疫苗都没打，其中有一个还在洗肾，有一个是中风以后接近植物人在家里面卧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一位是101岁啊，不是101大厦，是101岁。这些情况我们心里面想说，抗病毒的药当然是要给，症状治疗的药也要给，也要请家人多多的关心，那我们医疗团队也要很认真的去关怀去视讯看他的健康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么高龄又没有接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大概一定要跟家属提醒说，这个是比一般人高风险还要更高风险的。所以相对的我们面对前一波的 Omicron 它的传染力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相对的还是有一些长辈没有接种的，那我是很诚挚的欢迎，不要把这个保护健康把这样的疫苗接种的责任通通丢给国家啦，这个孝顺的子女还是要帮忙我们的长辈啦，帮忙预约啦， 帮忙接送到医疗院所，特别是就近的诊所去做接种。这些就近的诊所常常就是你平常在就医的这样的家庭医师的一个诊所了。那相对的有一些担心疫苗接种担心以后的并发症，其实都可以打电话先去跟这些家庭医师的诊所的医师们做个请教，那相对的也确定安全没有疑虑的时候，如何把长辈带到诊所里面来接种，赶快有疫苗可以打就赶快打，每一种疫苗对老人家一样是有效的，风险也不会有哪一个是特别高的，安全性是应该是可以被信赖的。
是，其实可能就是我记得当时就是有一些网络的一些流传的一些文章啦，就是说这个年纪大的反而不应该去打疫苗，就是危险啊什么的，可能被这些传闻影响着。
是这边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哈，我们去年六月开始在接种 COVID-19 的疫苗的时候大多数的县市政府是安排集中接种站了。所以一个县市可能有一个或两个集中接种站，相对的开始接种第一波，我印象中是75岁以上的长辈。高雄是不知道是哪个县市我忘记了，是不是高雄我记不起来，78岁以上。所以不管怎么讲都是高龄长辈呢是第一批这个除了医疗第一类人员以外的接种的对象。那我们想想看，长辈本身就有慢性病了，六月七月天日增当中家属很孝顺的被通知要带长辈来接种，所以呢大老远的开车呢开到这个集中接种站，然后呢下了车要排队，不管是长辈自己是站着走路等候还是坐在轮椅上排队等候，这个都是在太阳下这个其实很辛苦的。那打完针在排队的时候，家人跟老人家向前看一排人，向后看又是一排人，心就开始慌了。那到了接种的地方评估以后，打完针还要再留观30分钟当时是很严谨的30分钟，30分钟后 OK 再把他送回家了，这个折腾3个钟头以上这个对有慢性病的老人家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呢回到家孝顺的子女就马上奉茶冷饮还有一些点心。有两个案例去年呢，因为回到家口渴肚子又饿，大口吃东西，东西哽住了气管，这样往生了。所以他是打疫苗走的还是吃东西哽住走的他如果不去这样的一个折腾的时候，他在家里慢慢吃东西慢慢喝东西是不会发生这个事的。所以你说有关也讲不上来你说没关还是有小可有牵拖啦。所以有很多事情本身是这个环境情境的一个友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啦。那当然还有老人家都有慢性的疾病，有心脏血管或是大脑本身的一些疾病打了这些疫苗本来它有它的风险的，那我们反而是要注意他平常这个年纪这个健康条件的老人家，他每年常态的一个死亡率这个叫做背景值他到底样态是多少，比例是多少，因为我们多增加打疫苗是不是这个背景值因为这样子有增加他才会是跟这个打疫苗可能会有关系当然呢这里面后面有所谓的相关的一些政府所期待的去做相关的一些那个检验解剖等等这些，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了。但是不管怎么讲，已经打了一年多的疫苗，其实它已经证明利大于弊因为没有打的这个感染的风险对长辈其实是非常高的。那特别是现在台湾的疫苗其实都已经非常充裕了，而且呢各种国外已经被认证安全性高又有效的疫苗都已经引进到台湾了，所以基本上现在打疫苗已经不是问题，有疫苗可以打就赶快打，有花堪有花
堪折
堪折只需折莫奈 啊，无法控制之啊，无非个人去办迄个机啊呢，啊，万一呐长辈呐感染了啊，吼，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的遗憾了。
是，那如果提到疫苗，我想再请教一下洪医师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打疫苗到现在也差不多快一年了，那面对这个您所说的这个 BA 5，那我们有需要再去打第四剂吗
？OK。那基本上国内现在引进的都是原始株的病毒了。那基本上啊，不管是单一的一个病毒的接种，譬如说 AG 加 AG 再加 AG 再加 AG， 目前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今年度台湾没有进口 AG 了，所以最多我们 AG 是去年打两剂，今年一定都会打莫德纳或 BNT 了。这两种疫苗叫做 mRNA 的疫苗了。那有一种呢，你如果幸运一点呢，在去年比较晚一点打，你打的第一剂是莫德纳，那你就会有机会四剂统统打莫德纳了，这个就是莫混啊，也要有机会第一剂是打莫德纳，后面的是打 BNT 的，这个都有了。那当然呢，有一些哈啊，这个忠诚的支持台湾爱用国货的哈，打高端的哈，这个也有了。不过哈啊，我这边大概还是要跟啊观众朋友哈那个报告的。AZ 在今年没有进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 AZ 一剂这个大概80块新台币而已，最便宜的，但是效果是中等的。那后面呢，大家发现所有的 mRNA 疫苗，莫德纳的 BNT， 它不管打两剂或者是它打一剂跟原来的 AZ 混打，效果都会比单纯打两剂的 A 剂好的了。以我个人而言，我打四剂，头两剂是 AZ， 我自己很担心，因为我知道那个效果大概保护力大概70%左右而已，所以我第三剂是打莫德纳，我知道这一针莫德纳一下去，虽然半剂的第三剂大概可以把我的免疫力提升到大概85左右到90。虽然呢我中间5月19号我也染疫了，不过我已经变成国家康复联盟的成员了，我已经康复了。那康复了3个月、哦、所以我819呢820那一天我又追加了打了一个 Novavax、这个混打大概都有用了。那我要回答主持人刚刚提的，我刚刚讲的这几种疫苗、都是原始株的疫苗了，所以基本上、要面对我们刚刚所前面谈的，可能年底会有 BA4 BA5 这样的一个突变株进来的时候，它的免疫力其实是不是很好的啦、所以呢我们会有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次世代的一个疫苗啦、莫德纳、已经发展针对 BA2 的一个次世代的这个疫苗啦，那美国呢一定要坚持要找 BA5 的这样的一个突变株的疫苗去发展次世代的疫苗，那这个还没有发展出来。英国这个 BA2 的已经得到 EUA 紧急，英国本身自己的紧急授权，他们也来台湾申请，希望9月份就可以有这个 BA2 的一个台湾的 EAU、那国家也准备要进口了、但是呢 BA2 跟 BA5它在针对 BA5 的一个免疫力还是有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到下半年有一个多的选项，也就是莫德拉它是次世代的病毒的疫苗，但是基本上是 BA2 了，那打完了以后还不是一个 perfect 的，不是最完美的，那我们要不要有时间去等了美国系统的 BA5 这样的一个授权然后进来台湾，搞不好要一段时间了，还要再多等几个月了，所以这些东西我认为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虽然指挥官换了人了，但是呢那个团队那个专业还有咨询的专家们都还是原班人马，这一部分他们应该会很用心的来帮我们做相关的规划。简单说疫情是说叫做顺时钟，你等下就大家保持健康嘛，现在未来我们就相信那个必胜嘛，对不对？那台湾就防疫一定会必胜。
可 谢谢，非常感谢今天洪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这个所谓 BA5 的状况。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